今天是2025年8月18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发帖说对俄罗斯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进展，那这个重大进展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明天就要上演那个群英会了，那这个重大进展有意义吗？有啊，一会儿给大家说说这件事儿到底是什么。另外呢，我们判断一下这个大形势摆在这儿，那明天小泽呢是一定会做出一些妥协了。尽管他在去之前呢又做了一个讲话，把自己的要价当然提的是很高了，但明天小泽那会做出怎样的妥协呢？一会儿说说我的方案，我认为大致的情况应该是这样。那今天呢贸易战啊没什么更多的新闻了，给大家说说中国方面呢，中国有一个新三样，原来习近平定义的新质生产力，新三样是什么呢？电动车、光伏产品，然后是电池储能产品，这新三样是它的三个出口的三个宝，但现在这新三样全都变成了债三样，变成了整个经济的一个巨大的负担，有点像恒大那个意思似的嘛，现在非常严重。彭博呢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它的题目是新数据给习近平的那种脆弱的消费给习近平敲响了警钟。咱们一会儿把彭博的这个总结也给大家汇报一下。今天呢星期一，新闻不是特别多，我们花一点时间呢正好做一下思辨。前一阵呢裴敏欣老师是做了一个说法，他描述那现在习近平他们这算怎么回事呢？他认为是新斯大林主义，是对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种反动。新斯大林主义，大概呢社会主义是有这么一套流派的嘛，马恩列斯是有这一套说法的啊。结果呢我平时关注的一位小友，他呢写了一篇小文，他提出了一些说法，别鬼扯什么社会主义了，那中国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现在这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企业文化，只是一个包装，但它真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他做了一些分析。为什么我今天推荐呢？这个呢确实有彼此相惜之处。为什么呢？原来我提到过一个习近平的经济帝国主义，这位小友的说法呢跟我那个说法不谋而合，一会儿给大家呢咱们做一点小的思辨。今天说到新闻呢，因为今天很多国家和地区还都是星期日或者这样的吧，现在新闻不是特别多，那今天我们就从日本开始先说股市。我估计很多日本媒体此时此刻都在关注日本股市，从上周就创了历史的新高，今天呢这一开盘不得了啊，今天又涨了将近300，现在呢都在刷新历史。此时此刻我看上证现在也突破了3700，现在是3150，此时此刻的台湾应该说也在创历史新高，24000啊等等啊都是这样的高位。说到日本为什么涨这么厉害呢？日本第二季度的 GDP 是不错的，环比和一季度比增长了 0.3， 年化增长 1.0， 这已经远超预期了，这已经是连续5个季度的正增长，这在日本来说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另外呢它的出口非常强劲，原来就厉害，这次呢增长了 2%， 另外它的整个投资也增长了 1.3%，个人消费环比也增长了 0.2， 大家别忙啊，一看啊这里边等于这些制造业出口投资消费 GDP 的这几架马车，现在不是哪个方面，原来就是比如说日元处在低位导致出口是不错，现在看呢应该是全方位的经济是比较强劲的，导致呢屡创历史新高，这个是很厉害的啊。我相信呢那作为台湾作为韩国这些 国家，这里边主要的问题都是对这个贸易战，大家这两天应该也看透了，也想清楚了，松了一口气。一开始肯定是有一些冲击了，大家这两天一想，不过如此，也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这心都放下来了。来吧，下边我们花一点时间呢，说说乌克兰。那这场阿拉斯加双普会后边还是有一些余波啊，给大家多介绍一下。路透社的报道，川普为普京搞的那一趟欢迎的飞行，光是那架 B-2 隐形轰炸机，它的费用就这一趟$2,080,000，平均每小时花费了$1,300,000，它是从密苏里州一路飞过来的。啊，就是为了到这儿给展现这么一下啊，这一趟$2,080,000。另外，华盛顿邮报他也做了一些内幕的透露。据三位欧洲高级官员透露，川普在安克雷奇峰会前曾经告诉欧洲领导人，这个我们在新闻里有啊，礼拜五见面，礼拜三他是跟大伙儿是开了会的啊，这个川普给大家都通报了，为什么卢比奥见了拉夫罗夫回来呢，都把前面的准备工作铺垫都汇报了，然后川普就跟这帮人都讲了啊，这是8月13号，然后8月15号全变了嘛，那是另外的事儿了啊。当时呢是在会前告诉欧盟领导人，莫斯科已经向华盛顿表示愿意接受临时停火，并参加第二轮旨在实现长期和平的谈判。也就是卢比奥一开始都给安排好了，是这么回事儿。结果在从峰会返回途中，川普在空军一号上的电话里边向这些欧洲领导人转述，普京希望继续战斗。还有这么回事，这就是为什么，你就解释后来呢，有很多记者突然观察，为什么这会开到下半场就没有了，准备的那个丰盛的晚餐也不吃了，然后这些人走到那个记者会的会场，不是现场有报道吗，大家的表情都很沮丧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他们也很吃惊，因为在这之前他们认为肯定临时停火和参加那个第二周的那和三方的那个会议这都提前说好了，普京就不算了，而且他成功的拿下了川普，川普也就认了啊。这个呢是后来华盛顿邮报今天的一个报道。当时呢还有一些细节了，参加通话的欧洲官员的说法，说和这帮人的通话是在欧洲中部时间早晨3点左右进行的。川普呢在通话中表现得也非常疲惫，那因为他是视频通话嘛，大家也都问你还好吧，川普讲呢他已经连续工作了24个小时。大家看到川普呢，包括听他的那些言语，当然也透露出了一些对普京的不满。这是华邮啊给做了一些补充的报道，给大家做一些汇报啊。那下边呢咱们就说说呢明天怎么着。先说第一条，白宫已经正式通知了乌克兰代表团，泽连斯基明天必须穿西装，否则就没有办法会面了。你穿着你那绿背心那绿绒衣是不能进来的啊！这个呢你必须穿西装，因为小泽上次是在哪儿啊，在欧盟还是在那次的什么教宗啊等等，还是哪次的一次会面，他是穿了西装的啊。所以说明天会看到一个穿西装的小泽。明天的安排是怎么安排的呢？明天是美国时间上午，先由川普和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一对一的会谈。所谓一对一，就是万斯和卢比奥也不在现场，就他们俩单谈。在那之后，欧盟和北约的代表才会加入。那设计的怎么样啊？这会不会吵起来？刚才川普刚发的帖子啊，明天会有好几位欧洲的领导人来啊，我非常荣幸来欢迎他们，来接待他们啊。应该说呢，整个他的情绪 还行啊，不是说准备互相吵架准备打架，没有这个啊。双方呢都已经安排了要搞联合工作晚宴，那晚宴之后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也就是明天这一天都交代在这件事儿上了。所以说明天呢，现在看川普呢还没有完全坐在普京那边啊，现在呢还能跟大家一块商量吧。那这次这个庞大的代表团都有谁呢？啊，这边首先有泽连斯基了，然后有北约秘书长吕特，有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这就几位了，三位了。然后有德国总理梅尔茨四位，有梅洛尼五个，有马克龙六位，有斯塔默七位，然后有芬兰总统斯塔布，总共加起来八位，这跟大狼似的，浩浩荡荡杀奔白宫。总共有八位领导人前去参加，这是明天大致的安排了。那明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会有一些消息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最后要发联合声明的话，那得吃完了那晚宴，然后大家做完这个讨论，同时他们会快速的跟普京沟通，然后两边呢看看有谱，然后好决定下边三方会谈的时间，要不然没有一个结论，开的也当然了，也可能不欢而散就散伙了，这也说不定啊。跟普京那个一样，晚饭也不吃了，大家各回各家，这也有可能啊。但是现在看呢，不至于啊。下边呢，咱们说说美国的反应。川普啊发了个帖子，乌克兰必须要向俄罗斯失去一些领土。否则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就会失去更多的领土。当然很多媒体报道的时候就把前一句话就贴到标题上了，说川普说了，说乌克兰必须要给俄罗斯一些领土啊，后边他还有这么半句呢啊，这话呢咱们还得综合的说。那下边呢就说到卢比奥帮着川普给做了一些辩解了，他参加了连续参加了两个访谈，两位呢都是女主持人，一个是班南，另外的那个是 ABC 的那位，那个有点皮肤有点黑的那位女记者啊，他进行了激烈的辩解释了啊，那他不让对方说话，拼命的在那说，解释什么呢？首先，就是啊，这个呢结束战争。现在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争夺俄罗斯的同意。现在我们主要要做俄罗斯的工作，因为结束战争就靠他了。那为了避免谈判脱轨，现在新的制裁措施不在考虑之列。那现在咱们就不能提，对吧？这时候提制裁，那你还跟人谈什么呀？就是这事儿现在都不提了啊，都不提了。然后呢，他说到和平协议，我们都知道停火协议应该不怎么复杂，和平协议肯定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工程，因为它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嘛。卢比奥呢确实也讲了，说达成和平协议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双方都想要100%的利益，但通往和平的唯一道路就是俄乌双方都各有所得，同时也要各有一些放弃。当然这件事很难，如果容易解决，这场战争也不会打3年半了。这就是为什么泽连斯基明天会来美国。所以说还是这句话，昨天普京的那个算计，通过卢比奥他们是知道的，要达成和平协议不像停火，停火有临时性，说停可以就停，停15天停30天这个是可以的。你看川普贸易战他可以说停就停几天，但是要搞成和平协议，这个是一个很长的很复杂的一件事儿，也可能拖半年拖几个月拖一年，这都有可能。所以说这就是普京现在不愿意停火啊。卢比奥呢这也说清楚了，但是他最后表示，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俄罗斯必须得到一些东西。你说这话听着是很难听，从现实角度来讲呢，他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你要从道理上说，这就没道理。哦，作为侵略者必须要得到一些东西，而且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和背书，美国认可俄罗斯的这个做法，这不是道义有亏的问题了。 啊，这是一个立场原则的问题，这是美国的价值观的问题。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到现在他的总统和国务卿现在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是要进史书的。我不知道卢比奥将来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情何以堪了。那最后美国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川普呢发了个帖子，说俄罗斯问题取得重大进展，希望大家来关注。重大进展，很多人一看啥呀？什么进展？这事儿呢，我仔细的追了一下啊，这事儿呢，《华盛顿邮报》是有它的报道的。咱们看看这重大进展是什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呢，在川普返航和欧洲领导人的这通话中，凌晨3-4点啊，川普呢和欧洲领导人讨论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提出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就是为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的安全保障。我们就知道这件事儿的来历了。川普和普京俩人在那儿可没说这件事儿，啊，没说这件事儿，只是虚着说，啊，那川普说了，我答应给乌克兰一个什么保障。啊，普京说那可以啊，你要同意我也同意，但什么样的一个保障呢？你的细节是什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保障呢？这还是在回来的通话中给大家开会的时候梅洛尼提出来的，这个我相信乌克兰人都不会忘记这一点了。类似于北约第五条，这是很严重的啊。也就是刚才说的这句话也是此时此刻今天很多媒体的头条，是在双普峰会之后由意大利梅洛尼提出来的。那后边我们只能脑补了，可以想象在梅洛尼提出这个，大伙儿也都同意，那川普呢也只能接受。于是乎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立刻和普京进行了沟通，普京最后同意了，这就有了川普的这个帖子，说这同意了吗？然后取得了重大进展。因为小泽他们念兹在兹，要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可能不让我加入北约，当然加入北约就有驻军的问题等等，因为北约它可以驻军嘛。那你不让我加入北约，但我要北约的那个安全保障。那是什么东西呢？那个很厉害啊，那个是北约，就是你动我其中北约的一个人，那我这27国家什么的全都跟你干。北约第五条规定，任何成员国遭受到武装攻击，其他成员都把它视为是对整个联盟的攻击，并采取必要行动来协助受害国。如果这个机制得以应用于乌克兰，那就意味着俄罗斯在未来再度发动攻击的时候，将面对着美欧整个北约联合的军事回应，那就享有北约的那个待遇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严格讲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啊。川普呢原来就这么一说，到现在呢已经是有实质内容的这么一个东西了。那维特科夫讲普京同意了，来作为结束这场战争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这就是川普说的重大进展。维特科夫呢专门啊得意洋洋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讲，我们赢得了重大让步，美国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第五条的保障，这也是乌克兰希望加入北约的核心原因之一，我们第一次听到了俄方同意这一点。这就是整个这件事的背景啊，来前因后果跟大家都说清楚了。那听到了这个呢，泽连斯基立刻在推特上他就发帖说，此举是历史性的决定。他讲安全保障必须具有实际的效果，能够在陆地、空中和海上为乌克兰提供保护，并在欧洲的参与下共同制定。 冯德莱恩也立刻发帖啊，赞扬了这次的举动，说欧盟已经准备好承担自己的责任，共同为乌克兰的安全提供保障。昨天说了啊，保证是 promise， 保障是 guarantee， 这个可不一样啊。那嘴上说，那和那个具体的保障，这是动词了，这个啊，这里边有一些具体的内容，这在英文里边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应该说在明天的会议之前，这件事儿，川普说是重大进展，我认为也是。小泽和冯德莱恩他们都认为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很重要啊。下边呢，泽连斯基在启程之前，在布鲁塞尔呢是发表了一个讲话，他和那个欧洲领导人他们在那儿开小会嘛，在那儿主要是说了这么几点了。他说乌克兰不会从顿涅斯克撤军，一会儿咱们掰扯这事儿啊，坚决拒绝任何涉及向俄罗斯割让领土的和平协议，强调是乌克兰宪法赋予了我们的主权。然后就在昨天，乌克兰媒体的最新报道，他们紧急做了一个民调，此时此刻乌克兰人的民调显示，超过 75% 的乌克兰人反对割让土地，除非俄罗斯做出让步。这里边都有内容啊，一会儿呢咱们说啊，这里边藏着一些东西。然后泽连斯基告诉媒体说，我们需要真正的谈判，这意味着谈判只能从现有的前线开始，接触线是谈判的最佳线，欧洲人支持这一点，我感谢所有的人，也就是从现有的火线停火，这是他们最理想的一个要求。然后还是讲必须尽快结束战争，欧洲的团结至关重要啊！如果普京拒绝了下一步的三方会谈，那必须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制裁。这是小泽昨天在欧盟他的讲话。冯德莱恩呢，他们俩在一起嘛，冯德莱恩代表欧盟也提出了他们的立场。首先第一，我们不进行法律意义上的领土变更，法理上不承认啊，事实上呢有时候无奈只能接受，他确实占领了嘛，但法理上绝对不能承认。然后安全保障，美国加欧盟我们一块来参与，然后欧洲要大力增加军备的生产。第四个，制裁，第十九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九月份开始。另外呢，第五条，不对乌克兰军队做任何的限制，不管是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啊，军备生产，还是对其他西方盟友的武器出口，都不做任何的限制。说乌克兰必须成为一只钢铁豪猪，让潜在的入侵者无法吞噬。这是冯德莱恩代表欧盟他们昨天的这个表述。这话都是给谁听的？就给川普听的吧，你给老百姓听，老百姓也做不了这个主啊，对吧？所以都是在我们临到白宫之前，我们把话相先讲在前面，讲在当面，这个呢基本立场都说清楚了。那现在已经开始为停火，为和平协议之后再做准备了。自愿联盟我们都知道啊，支持乌克兰有这么一个联盟，宣布愿意在敌对行动停止之后，在乌克兰部署一支保障部队，保障啊，来帮助和平协议的执行。说这些部队将保卫乌克兰的海洋和天空，并重建乌克兰的武装力量。没有陆地啊，海洋和天空，空军和海军，陆地那你还得乌克兰自己在那儿守着去，他不会把他呢派到这个陆军的第一线。整个自愿联盟由27个欧洲国家，我少一个呀，少匈牙利嘛，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组成，很光荣啊！我身在的这国家，我们是自愿联盟的其中之一啊，这很光荣。那下一条新闻这就有点碎了啊！这两天这个阿拉斯加峰会之后，乌克兰的一名资深议员，这还是一个极右的保守派议员，撤回了对川普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现在对川普的提名现在加起来差不多有20多个， 有名有号的，有柬埔寨总理啊什么的，这平时都提及，有很多的议员也都提议了啊，他们是可以提名的啊，他撤出了，他认为呢，他对川普促成两边停火的能力彻底失去了信心啊，这是一个新闻了。另外呢，就在这两天之后，美国皮尤立刻做了一个民调，现在讨厌普京的美国人有 88%， 在这里边民主党有 93%， 中间选民是 88%， 就连共和党人也有 84% 讨厌普京，这是最新的一个民调。这是整个目前我能掌握到的新闻包，那下边呢给大家做一些分析和判断，说一说评论。首先第一，毫无疑问，那现在的核心是什么呀？是土地，是领土问题。首先呢，这个无论是泽连斯基和欧盟，大家呢都强调了这一点。法理上，因为乌克兰国内有宪法和公投的要求，这是绝对不可能被割让的。而且现在的民调，75%的人不能割让领土，所以说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事实上他们可能予以接受，但在法理上正式签合同割让土地门也没有，这件事就不要想了。另外呢，目前的交换说明显是不能被接受的。普京的意思呢，是用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他现在占领的一些小的地块换在顿涅斯克的 30% 的土地，那 30% 红军村啊等等那块库皮扬斯克那后边啊，乌克兰还守着呢嘛。为什么这个交换说不能成立呢？有很多专家呢认为就这个方案了你不得不接受，但是呢可能是没仔细的下功夫。我查了一下啊，苏梅哈尔科夫现在落在俄罗斯人手里的土地只有加起来只有400平方公里，而在顿涅斯克那 30% 乌克兰还控制着超过7000平方公里，也就是普京想拿400换7000，特别这7000还是防守坚固的堡垒防线，能这么换吗？明显就是鬼扯啊，你拿你站着的400跟我换7000，门也没有啊。可以换，那你拿你库尔斯克的地方咱俩换换行不行啊？你拿你别尔格罗德的咱们俩换换可以不可以啊？对不对？这不可能。所以说这个交换不是等量交换，这个太欺负人了。川普也没有说非要把这30%给他啊，就是你可能会损失一部分领土，一会儿咱们看怎么理解这件事。那你普京明知道这个他不对等，400换7000，那你为什么还要强调一定要拿到整个的顿涅斯克呢？实际上他就是想跨越这条防线，他就把这几个关键的地点这不就拿不战而拿下吗？为下一次向乌克兰的腹地进攻做准备，因为这个他打了3年多都没有办法逾越，他知道他打不过去那得死多少人呢？哎，现在这一换啊，我还换400换7000，这么便宜的买卖，而且以后你的大门就洞开了，所以说这个呢就不好说了啊。所以说到这一点，就在400换7000这件事儿上，小泽他们是绝不会在这一点上退缩的，这个无论如何不能答应，这就等于跪下了，这还得了了这？那咱们给分析分析吧。川普呢既然是一力坚持发帖了啊，你必须要损失一部分领土，而现在呢又情况很明显，没有美国，眼下的欧盟和乌克兰加起来还不能和普京抗衡啊，当然很遗憾了。说到乌克兰，俄罗斯呢现在经济都那样了，然而且他的主力的装备基本上也打光了，现在就是俩穷国，一个伊朗一个朝鲜在背后给他一点军火，他的兵现在争的啊，说白了老老少少的也都没法看了。按说乌克兰后边不算美国，欧洲这是什么一个存在啊？ 那么多国都在支持乌克兰，那跟伊朗和韩和朝鲜能比吗？哎，结果你发现了没有，在战场上普京还在占据上风，欧盟是有问题的。现在你既然欧盟加乌克兰没有办法和普京抗衡，没有美国不行，那他现在这美国总统你赶上就这么一位，他就这么办，那你能怎么办呢？特别是川普又破天荒的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北约级别的安全保障，那这就没办法了。一个是没美国不行，就怕美国抽身而退，他不管了你也麻烦，而且现在人家又给你取得重大进展。所以说我认为呢，泽连斯基作为妥协，会在顿巴斯，会在顿涅斯克怎么样让一部分来和苏哈两州那400公里来匹配，我让你多少，我让你400，是不是顿涅斯克的？是。是不是等量交换？是。川普你说换，换了没有？换了。你也没法说我什么吧，我这可以做一个妥协，你要让我全给你门也没有，你拿400换7000你也没道理。这时候咱们回头再看小泽一开始的说法啊，乌克兰不会从顿涅斯克撤军，跟我刚才说的那400换400不矛盾，坚决拒绝向他割让领土的和平协议，因为这法理上肯定不能承认，对吧？这个肯定是做不到。所以说呢，实际上小泽并没有否定刚才我的这个说法。形势比人强，逼到这步了，那现在你就没办法了啊！这样的话呢，顿涅斯克他会让出一部分，你比如说刚才现在还有6个城市在手里边，让出一个来是有可能的。那你把苏梅和哈尔科夫那还我，刚才老百姓说的那75%的民调啥意思啊？拒绝把土地交给俄罗斯，除非俄罗斯也做出让步，就是交换。所以说目前看呢，我认为小泽现在能做的妥协最大限度就到这儿了，400换400，这样的等量交换。小泽呢在国内也有交代，那不是有民调都是这么说吗？而且呢我让了没，我让了一部分啊，等于也满足了川普的面子，同时呢也没有丧权辱国，我没有做法理啊，我只是一个事实接受，为以后呢子孙后代把土地抢回来也留下了很多的余地啊，不能跟江泽民似的，跟普京和叶利钦他们真把合同给签了那就完蛋了。哎，至少我没有承认，也对得起子孙后代。可以说对川普，对老百姓，对各方面，对欧盟都可以有个交代，都说得过去。让普京呢你也不能不讲理吧，啊，你拿400换我7000门也没有啊，有这么算账的吗？所以说呢，我认为最终的妥协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貌，大家觉着的。有人说那你看小泽都说了不可能退让，他的你仔细体会他这个话，这里边是留了很大的空间的。你要说把那个和这个等量交换，那做不到，你要算算数，你就大概知道未来的这个方案是什么了啊。那现在看呢，有没有可能结束这场战争呢？如果一点希望没有，我相信刚才说的这8位啊，加小泽在内，就不会组团排队跑到白宫去了。大家还都是看到了这个时间的来临。现在从两个方面看，有可能推动战争走向结束。一方面呢，俄罗斯确实是打不动了。现在普京呢，他的最佳的，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也就是在冬季到来之前，占领整个这4个州的全部领土。可是眼下看，他肯定做不到。你现在整个发动了几次攻势，他努力了，都被人打回来了。前两天有所突破，现在又让人给推回来了，目前看的这机会可以说是没有。那现在离冬天还有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如果到那时候你想停也停不了了， 那时候你只能接受一个无条件停火。那时候现在什么这400换400他都没有机会提了，来换取西方世界对他能源出口的限制，现在准备断他的粮道嘛，所以说那时候他就没条件了。这次对他来说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这次谈不拢，那就得明年了，这仗就要打过明年了。这个川普肯定是不愿意，因为一打过明年对他的中期选举各方面就会有影响。他希望呢，无论是贸易战还是眼下的这场战争都尽快的结束，让他呢在一个比较这个比较平静的状态来抓他的经济，所以说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想法了。说到普京呢，今年的战争预算早花光了，上半年就给打出去了，一年的预算上半年就花没了，下半年现在干嘛？就靠印钱呐，就靠挪用，就靠抢来支撑啊！抢谁？这里边还包括中国呢。那什么温州的什么的，那天有一朋友给我来信还说呢，这温州的弟兄在俄罗斯做鞋的生意，前后左右让他们给没收给抢的超过1亿美金呢。现在就开始玩混的了，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从俄罗斯整个的体力来说，支撑到明年就已经到极限了。如果继续打，那明年的俄罗斯的通货膨胀那就很难想象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普京的支持率也会大跌。因为很多俄罗斯人也认为这次是一个最后的机会。这时候你在战场占上风，而且川普啊现在还在跟普京谈笑风生，还处在这么一种状态，在这个环境下如果合下来，哎，俄罗斯是占了很多便宜的，如果错过了，那俄罗斯人的心情也就完蛋了。所以说这是对俄罗斯来讲有一定的动力。那作为乌克兰来讲呢，严格讲也打不动了。我们有好几位在乌克兰生活的观众朋友，有在基辅的，有在奥德萨的，说现在乌克兰呢可以说基本上到了无兵可争的一个地步了。而且整个的国家呢，你随便看啊，现在说呢，那欧洲最贫困的国家是谁？我们平时都知道有什么马其顿了、塞尔维亚什么的，您知道倒数第一是谁吗？就是乌克兰。乌克兰按说不至于啊，你那个黑土地对吧，你自己的技术各方面也不差，没办法，就打仗嘛，所有的国民经济全都围绕着战争运转，老百姓过这种非人的生活已经3年多了，随时命还得丢了，所以说现在是实在没办法了，民生的资源也逐渐的枯竭。你要说让欧洲这么几百亿的给，也给不了多长时间了，所以说两边呢都已经到了极限。理想状态呢，当然我们都希望乌克兰恢复领土，但是在目前没有美国的支持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是那句话，只要我法理上不承认，未来就保留了夺回领土的机会。唉，但现在无奈的是啊，那这件事只能等待下一位美国总统了，这位肯定是不行了。川普的时间还有3年半呢，乌克兰是拖不起的。昨天我们说了，那实在谈不成，那只能顶到明年的中期选举，那也得打1年多呀，那得死多少人呢？他是拖不起的啊，把川普耗下去那得什么年头了。所以说眼下没办法，暂时无奈接受这个现实，严格讲也是一个不太糟糕的选择。我看今天的每日电讯报包括呢几大媒体都对泽连斯基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就忍着吧。我道理我们都知道了，道义我们都知道，正义公平公正在哪儿，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谁让你摊上了这么一个美国灯塔呢，这么一美老大，那你说怎么办？所以说这件事呢，咱们只能回到现实来说了，这就很遗憾了啊。那如这样的话，我们展望呢，我认为明天小泽还是有妥协的空间的。我认为最大就是400换400， 到此为止。如果再多换的话，恐怕我就都不能接受了。他也没有办法跟国内交代。对等交换呢，无论从脸面上、道义上各方面，还是说得过去的，啊，还是说得过去的。所以说，这就是我对明天的这么一个大致的判断。我认为不会谈崩啊，那当然最低的就是别打起来，一打起来，川普拍桌子走了，得这八个人全傻了，那回去吧，那后边的事儿就不堪设想。所以我想呢，明天啊，我认为能搞出一个大致的东西来，但是我不会相信把整个顿涅斯克7000平方公里都给他，那这不就反了吗？这我认为不会啊，这是我对明天的一个大致的一个预判啊，希望我说的对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呢，因为是美国的周日，新闻不是特别多。结果呢，我发现我平时关注的一位学者呢，他做了一些分析，对美国现在川普团队、对马克党他们的一些分析，我认为有他的道理啊。你转发肯定是认同其中的一些观点啊。我今天呢，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他写的这篇东西呢，也算是一种转发吧。他说川普团队呢，实际上从奥威尔的1984，我们都知道有那本书嘛，这里边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他们创造了很多新词儿，把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的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口号，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来掌控舆论的叙事。咱们看看他们是跟奥威尔那儿学到了一些什么。他给找了20个点啊，咱们看看啊。首先第一个，假新闻，否定任何对川普对马克党不利的报道，把媒体整体描绘成敌人，这样呢，作为马克党、作为川普的这些支持者们啊，所有的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不利，他们自己心里啊，你们都是假新闻，他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自我安慰，作为这么一个来拒绝整个外部世界的一个理由了。假新闻。第二呢，深层政府，也就是把体制内、制度内的官僚和反对力量全部塑造为、描述为阴谋集团。第三，美国优先，这是一种典型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口号。原来希特勒他们都喊过啊，日耳曼优先，什么白人优先，原来都喊过，来替代复杂的外交和经济逻辑，这个是有蛊惑性的。然后第四呢，叫猎巫行动，说什么呢？川普经常用，所有人对你们的司法调查和指控都是政治迫害，都是一种猎巫行动啊，这东西传染，现在柯文哲、黄国昌他们天天啊，朱立伦他们把这个都挂在嘴边，你这都是猎巫行动。第五，窃取选举，他们直接否定了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然后国会沼泽，把美国引以为傲的美国的体制描绘成腐败污浊，呼吁彻底清理、彻底清洗。第七，邪恶轴心，这是一种冷战式的标签，把敌国打包成绝对的邪恶。第八，大谎言，你要是说我谎言，然后我再把这个骂还给你啊，他们平时呢也都是这样。然后叫超掠夺性，这是一种政治化的治安话语，强化治安危机，所谓的那些啊非法移民啊，所以的这些都在掠夺我们的社会，他们是这么描述的，主要是说这帮移民的啊。然后呢，就是拜登经济灾难，把所有的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啊打包都归给拜登，来聚焦敌我的对立。然后第十一个呢，他这个新词儿叫法官治国，或者叫流氓法官，凡是做出对他们不利的判决，哎，都是法官治国。你们经过选举吗？我是赢了7个摇摆州的，你凭什么来决定我、否定我呀？彻底通过这个来否定司法独立，塑造被法官迫害的叙事。 第十二个，通俄骗局，彻底否定通俄门调查，把这个彻底归类为是一场骗局。然后是边境入侵，把那些移民和难民问题军事化、敌人化啊，那些人啊是要入侵我们，那里边有很多什么啊，这什么黑帮啊，还有中共的一些甚至一些部队都混在里面啊渗透。然后第十四，无政府暴徒，他们定义这个就把街上的抗议群众对川普所作所为不满的直接定义为暴力的威胁，现在呢就要派军队。然后说到激进左派，把所有的民主党现在这个一律打包成极端的敌人，邪恶无比的一帮极端的敌人。第十六，全球化精英，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把国际合作和自由贸易现在都描绘成了在盗窃美国、欺骗美国、从美国这是黑美国钱的一个阴谋啊！现在国际合作和自由贸易现在已经不是人了。第十七，操纵选举和假选举，现在通过呢什么各种什么什么邮寄选票，跟普京俩人还聊呢，普京说你们那是唯一的一个邮寄选票的国家啊，所以说是不公平不公正，哪有那么一回事儿？我们新西兰也有邮寄选票啊，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民主国家都有邮寄选票，也没听说过有这事儿。然后呢来彻底削弱制度的合法性。然后第十八，法律战，把目前的司法起诉和诉讼都给描述成包装成政治武器化的攻击。然后第十九个，绿色骗局，气候骗局，所有的气候变化政策，包括呢之前的环保政策、绿色能源，全部都变成了一个大的阴谋，一个大的骗局啊！被这帮马克党们现在他们就这么认为的。然后第二十个是大重置，这个在奥威尔1984里是有的。所谓的大重置，我们要重新摁启动键，让美国重新来一遍啊！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把全球治理的议程描述为有一些大阴谋家、一些大集团他们在掌控人类等等，甚至那个疫苗 mRNA 那里边都有什么东西能控制你，那里边他们都能掌握，用各种阴谋论啊来。现在我们需要搞一场大重置，他摘了一些这样的点啊，我认为呢在某些点上我是非常认同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很多，刚才说的这二十个全是口号，全是发明出来的一些新的单词，在他们的集会上、社交媒体上、竞选的演讲里边反复的重复、反复的重复。 Fake news， 媒体全是敌人。那现在华尔街日报这算是保守派媒体，也不是好人了，你现在跟川普为难，你也是敌人。华盛顿邮报这都不是好人啊，说到什么深层政府、体制内的官僚全是阴谋集团。然后呢移民现在已经不是社会问题了，而是战争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侵略，反复的跟老百姓来洗脑，来重复的渲染这些词。这些词在麻杆运动中相当于给大家脑子里打下了一个思想的钢印，用这种简单粗暴的一些概念直接印到你的脑子里边。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它是有很多层面的，它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说法的。到这儿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概念，他们在宣传中，他们在这方面啊做的都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很厉害啊。这位朋友呢我不在美国啊，他是在美国的，他的近距离观察呢我认为是有相当的见地的啊，这个很厉害。来吧，下边呢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这个新三样变成了债三样，这是什么情况呢？有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就算是一个帖子或者是一个通知吧，工业和信息化部明天上午准备要召开一个光伏企业的座谈会，明天上午开，8月19号嘛。 这会干嘛呢？这个通知里边就是光伏企业现在呢，首先不能价格内卷，再加上严重的产能过剩，债务太高了，现在呢，在里边要做一些去产能的一些安排了，啊，这个呢，大家你们自己说，那下一步都怎么办？咱不能这么下去了，肯定都不赚钱，咱们在这儿混什么呢？这是明天，因为我们知道新三样电动车、光伏和储能，储能就是电池，锂电池啊等等，这是习近平的三张牌嘛，新质生产力说的不就这新三样吗？那现在光伏产品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为什么呢？说到光伏企业，有121家光伏企业，这都是上市的这些企业，他们的总负债已经超过了 2.25 万亿，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然后呢，这还有储能，就做电池的，169家储能上市企业总负债已经突破了 2.5 万亿。在这里边，宁德时代这做电池做的比较大的，自己就负债了4749亿，是中国储能产业负债排行榜的老大。两边光伏这个新三样里，光伏和储能两边加起来总负债已经突破了6万个亿，而且谁都不挣钱，激烈的在竞争内卷，都在降价，然后呢，深陷债务的漩涡。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我看了看，他这儿有一个排行榜的前十名，宁德时代是4800亿吧，负债啊。这个呢，我看啊，我看这里边还有什么叫京奥科技，负债呢大概不到1000个亿，但它的增长比例是非常吓人的，它增长了 28.13%。另外阳光电源，这是做储能的嘛，做电池的，它不到700亿，但它的债务的增长了 30.81%。都是照着这个比例在大幅度的增长债务，所以说这受不了了，现在要给他们这帮开会了。那你说电动车呢？电动车也活不了，电动车也不行。现在呢是比亚迪啊，负债是5847亿，吉利是负债5047，这都是2024年底啊，上市公司嘛，他们都要给人家大家报账的嘛。然后呢，奇瑞是1749亿，上汽啊是负债6104亿，加起来1.9万亿。算上其他企业，整个的电动车负债超过2万亿，也是这么一个情况。这那新三样加起来8万多亿和1万多亿美金，他们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债务。那原来说到恒大2万亿，把大家吓得就不行了，那影响就那么巨大，这帮家伙有多厉害？这帮家伙全加起来欠了8万多亿了，这还是明的。你像比亚迪，他不给大家结账，他利用那个中间的那个时间，他拖着啊，所以说那个还不能算债务啊，他晚给人家结账，多用人家几个月的钱，就处在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说这整个的这个新三样现在完全就变成了债三样，原来叫什么新质生产力，现在变成了什么了？变成了一个新质风险力。本来说的这新三样呢，中国做的也还不错，是中国寄予厚望的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现在一个一个的激烈的早期资本主义的这种激烈竞争，都深陷负债的泥潭。表面看起来是高科技，实际上这帮人都有一个什么问题您知道吗？有两个大字，就叫补贴，都是吃补贴，都靠国家扶植的。这些补贴哪来的呀？不都是老百姓的购买力，老百姓的钱吗？哎，拿老百姓本来应该给老百姓增加收入的，最后政府呢拿这些钱来补贴他们。那不是前一阵把那个车都藏在哪儿哪儿哪儿高陵地里边干嘛呢？假装把车卖出去了，从中共那儿拿补贴。实际上呢，它的光伏产品、太阳能板和电池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路子。在这里边啊，不光是电动车，恐怕要 暴雷，现在看呢，光伏和储能也好不了，现在整个这个产业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说到经济呢，彭博士写了一篇东西，说中国的最新数据为习近平敲响了消费脆弱的警钟啊。具体内容这文章挺长，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咱们就看他一些主要的数据就完了。文章讲呢，中国现在面临着两大结构性的挑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持续的疲弱，整个房地产从2021年开始往下栽，但是到2025年以来的房地产就这半年多投资累计下降已经达到了2020年疫情初期以来的最大跌幅。2025年现在是栽下去的越来越狠越来越快啊，这幅度包括迅猛的程度都在加大啊，这是彭博的第一个说法了。然后他列了一些头部的房企已经完蛋了，恒大那个已经退市了，已经清算完毕啊，那个已经没什么戏了，那后边的这几个房企也一样了，欠人家外边跟国际上融资的什么1600多亿美金，现在能还上的不到10个亿，0.0%几吧，那你欠人那么多钱你怎么办啊未来。所以说呢，这是彭博关注的一个房地产现在这一地鸡毛。另外呢，彭博还列了一些其他的数据，咱们综合起来就给大家快说了。工业生产增长 5.7%， 是八个月以来的最低，零售销售 3.7%， 今年以来的最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6%， 这也是好几年来的最低，房地产投资下跌 12%，这刚才说了啊，整个2020年以来的最低，新房价现在在持续下滑，城市失业率调查往上，他自己的统计涨了 5.2%， 涨到 5.2%。 然后呢，现在根据这些糟糕的情况，彭博呢是给和路透啊等等美联社他们都是有一些测算的，专家们预测第三季度的中国 GDP按照他那个系统的算法大概也就是个 4.5%， 第四季度大概也就是个4%，是肯定不能完成今年所谓 5% 的目标的。这是综合呢以彭博的这篇文章给大家展现了这么一个全景。刚才看到日本那个人家在消费投资出口各方面都往上拱啊，今天拿到了一个历史记录，我看现在涨了多少，涨了418，奔420去了啊，还在涨呢。你看在中国这个不是一个方面的疲软，现在是全方位的衰退，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给习近平拉响了的是一个什么警钟，那叫警钟就警钟吧，那个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啊。下边呢咱们就重点跟大家说说这篇有意思的小的文章，名字和以往一样啊，作者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反正呢都是平时的朋友啊。裴敏欣先生是最近他们试图在定义那习近平他们现在搞的这一摊儿，这叫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裴先生说呢，说给他定义了一个新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这是一个专有词汇，那个社会的样貌啊，严厉的管控，打击那些异议者，然后呢大计划经济等等，那是有这么一套说法的啊。现在习近平搞的这叫新斯大林主义，这是裴先生他们的一个说法，其实我对这个并不是太认同。也就是说呢，当年的苏联和现在的中国严格讲是没有任何的可比性的，两边的性质已经发生了真正的改变。原来在斯大林那时代，包括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他们还真的假模假式的试图搞社会主义，按照社会主义那个理论他们真的是那么搞，但现在习近平他们已经放弃，早就放弃了这一套了啊。咱们看看这位小友他的一些观点，推荐这篇文章，他说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毫无疑问的。所谓共产党的名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类这项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已经退化成了一个执政合法性的装饰， 是一个政治正统的符号，不再是他们的行动指南了。也就是习近平他们现在办事儿并没有按着这一套来做，只不过是他们平时的一个说法，一个包装而已了。这个我同意啊。他说如果这时候再用苏联或者是毛时代的中国硬套现在的中国，就是大错特错。他讲呢，中国现在是一个标准的国家资本主义，这跟我们之前说的经济帝国主义是完全接近的啊，跟斯大林那个跟后来勃列日涅夫那个已经不一样。说到今天的中国的经济结构、财富分配和社会阶层的格局，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但却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高度相似。说中国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企业的国企的寡头化，中国所有最核心的领域都高度集中在中央和地方国企的手里，而这些国企又和党国的权力结构深度交织，它既是经济实体也是政治工具。党政精英和国企高层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共同体，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是互相依托的，这就是这种国企寡头化的局面，使中国政府迟迟不愿意进行完全的经济改革，导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现在依然并存，那些东西他们是不愿意的啊。说政府呢，一方面用市场化手段来吸引投资，试图繁荣经济，而另一方面呢，又在用他的行政手段随时的在干预经济。说在这种模式下，中国政府事实上是一个最大的资本家，中共这个党就是最大的股东，而这位总书记习近平就是董事长。刚才说的什么共产党啊，什么共同富裕、马列主义，只不过是这家公司包装自己的企业文化，而真正推动它、驱动它的是资本的积累和权力的维护双重的逻辑。我认为这说的非常精彩。说中国资本扩张的逻辑和权力的逻辑的高度的融合，就使得中国的这些所谓对外的企业在国际的竞争当中所向无敌的重要的原因，或在世界上钢铝都世界产能一半以上，谁也弄不过的，这当然了。你比如世界上一个普通的市场化的企业，我认为甚至包括三星、苹果这些企业，你怎么能去抗衡一个以国家作为母公司的中国企业呢？就凭中国这不计代价砸钱补贴给地什么的等等，所有这些绝大多数的竞争对手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啊！所以说这个呢，你是在和一个国家来竞争，就像当年他们打那个华为一样，根本就不是华为的对手。这要不是美国政府出手的话，那华为现在也是世界，那现在早就超过三星和苹果了。所以说呢，对应着经济的寡头化，同样也就是政治的高度集中，而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就制造了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经济寡头。政治的寡头和经济的寡头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在这种体制下，所谓的意识形态那都是啊虚化的，什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那现在就是停留在嘴头上，实际上老百姓真实的感受都是早期资本主义那种残酷剥削的那种冰冷的感觉，那种残酷啊。当然呢，在这种社会中，贫富是严重的分化，就所有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是非常富裕，老百姓呢这个贫困人口越来越多，而且整个的阶层都出现了固化，夹在中间的一些民营资本也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位小友讲呢，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机构。如果研究它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停留在民族主义、国家镇压、个人崇拜这些表面的现象上，其实都太肤浅了。只有了解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权力运行双重互相扶植 人家这两条腿可是走得挺明白，你才能理解整个这个习近平体制的本质。说这种资本和权力的一体化的新的模式，这是一个共产国家在这个背景下他们所进行的一场本世纪以来最大的政治实验。这是这位小友呢他写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我认为说的呢，首先是国家资本主义通过权力来使自己的资本在积累，同时呢又通过这种资本的积累又反哺整个权力既得利益阶层。他们现在呢两条腿走路，人家整的是挺明白的，这条双头蛇，这就是现在的习时代，我是高度认同的啊。说到我原来的说法呢，我认为习近平他们现在搞的是经济帝国主义。过去说到帝国主义，一般是两大特征，对内压榨，对外扩张和掠夺，这是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说到这个利益集团，他们现在搞的这个已经走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之前讲吧，那你习近平你就不能给大家增加点收入吗？你没有收入怎么可能会有消费呢等等啊，你没事老刺激他，你刺激他他就消费啊，老百姓活得那么不容易，六七亿人都过着那样的生活啊，都不到一千块钱，你就不能给他们啊分享一下改革的红利吗？不能。为什么？就跟这位朋友讲的，我原来也讲嘛，习近平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无论这个国家的能源资源工厂包括这些老百姓都是他的劳动力，都是他的资本，那我给劳动力增加工资，我不是自己增加成本吗？那我在国际竞争当中我的成本增加了，那我这家公司怎么挣钱？我没事儿，那跟哪平时哪个企业一样，没事儿老给自己的工人涨工资，你要有个工会没事老跟我闹，那我没辙了，你团结起来我们不给你涨也不行，你老跟我罢工。可是在中国又不存在这种问题，它是两条腿嘛，互相啊扶助的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要指着在这种帝国主义里面啊习近平对老百姓好点啊，他怎么样然后老百姓喝口汤，门儿也没有啊。整个的社会分配制度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配制度啊，人家要吃干拿净的，对内是压榨的，对外是扩张的，这一点是没办法的。大量的资本输出啊，什么投资贷款控制他国的命脉，把他国拴在中国的债务的陷阱当中，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资源掠夺，这是典型的经济帝国主义的特征。一带一路干嘛呢？到非洲去或者在什么用软实力贪污腐败，把那些总统总统夫人都拿下，让人家儿子什么的什么女儿在里边吃干股，形成利益集团，然后把人家国家的矿把人家的木头什么都给拉跑了，这典型的经济帝国主义。然后大量的市场占领，用廉价的这种产能，为什么廉价？对内压榨呀，我老百姓便宜啊，我产能便宜啊，然后向世界倾销产能，进行全方位的那种市场的占领。然后同时啊，这里边呢，那所以这你川普是用关税，实际上这种贸易大棒这种经济武器化，习近平玩的太溜了，对台湾对澳大利亚对新西兰各个国家都有啊，动不动就拿经济我就收拾你，我不让你进口不让你出口了，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说到这个呢，就等于和我原来的想法呢不谋而合，我们两个人呢有高度的契合感啊，我认为大家都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大家对整个这件事的认知还是比较一致。说到对习近平的这个经济帝国主义的分析啊，我呢那篇文章还没有写完啊，等把那篇东西写的稍微的像点样啊，这个能经得住一些专家们的推敲吧，能稍微的站住点，因为我并不是学经济的嘛啊，从一种历史的角度，从世界上以前这种经济帝国主义谁干过，然后到习近平他们到这儿已经把它给玩到这么一个境界，这么一个高度啊，把这件事儿呢要把它推敲一下。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次的贸易战， 之前呢说到贸易战的时候我讲过这个话题。今天呢咱们周一啊，正好呢也做一点小的思辨，把这位小友的这篇文章啊郑重的推荐给大家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了。来再看看股市，嚯，都不错啊，大家都在涨。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司空，没有北约或美军直接驻军，书面上的口头上的承诺是都不可信。现在看呢，美军驻军川普是没有答应啊。刚才说的志愿联盟，这里边绝大部分都是北约成员国啊，他们要去啊。这个当然了，可能有一些别的国家不在北约的，他们也愿意参加。那你比如说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我们这是边缘的，那我们愿意去啊，这也可以了。但大家注意啊，这个人家在词儿里边说的是非常讲究的，我们只是海空。那陆地上好的端上枪和俄罗斯大兵面对面，那事儿他们不干啊，那因为那太危险了。所以说呢，这件事儿我相信小泽他们还会把它砸实，还会继续的争取。威龙说，当年国民政府足足煎熬了10年才正式对日宣战，为什么呢？因为面对日本，国民政府知道打不赢，所以就一直煎熬着，哪怕损失了大半国土也绝不投降。这就是当年蒋万里他们啊，把战场呢拖到南方的水网地带来迟滞日本机械化部队的进攻，在那儿呢让他的机械化发挥不出来啊，这都是水网密布嘛。另外呢，蒋百里先生当时是给蒋介石，那可以说是用大毛笔字写了这么4个字，绝不能投降，绝不投降，只要绝不投降就能坚持到底。最后啊，老蒋公是做到了，最终迎来了美国参战的曙光，最终打赢了战争。如今的乌克兰也一样，目前以欧美对乌克兰的实际行动只能熬到美国政府换人。那眼下的这次妥协实际上也是熬的一部分，并不能呢，你比如说现在我就硬刚，我就不答应啊，提出一个让川普无法接受的一个报价，那川普一看你这不是跟我较劲吗，那这件事儿那我不管了还不行吗？这是拜登的战争，他反复定义，他早就为自己留好了退路了啊。我们已经给了那么多钱，给了那么多武器了，我们做得够了啊。所以说我认为我们只做道义上的支持啊，那跟我回来美国百姓我还得照顾他们是第一位的呀，那很多马克党不都是这么认为的吗？那你要这么想也可以啊。所以我认为呢，那作为泽连斯基他们，我认为现在应该审时度势，应该做出适当的妥协，来进入到刚才您说的这种状态，一个是重建，一个是拥抱欧盟，然后剩下的关于丢失的领土、丢失的百姓啊，这个呢他们也不会忘记，然后呢未来再找机会再重新的再崛起，那就是后边的事儿了。8LGM 说，欧洲要重新武装，不管是心态还是物质上的，需要时间。您说的对，特别是梅尔茨上来和皮斯托瑞斯这两边现在已经老有钱了，现在那 GDP 的20%那都拨了，都给了，都批了，他问题是你光有钱也不行啊，你还得招兵对吧，然后呢那些武器好多工厂都关了，你还得重新弄，另外呢跟美国各方面你还得买很多的武器，那不是一下美国也做不出那么多东西来啊。所以说一时半会儿来不及。前几年那真是歌舞升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心太大了。大家随便查查，您看看当年英勇的英国陆军现在还剩多少人，整个英国陆海空三军我原来有个概念才17-18万人了，陆军大概也就7万多人了，那您能干嘛？这玩意儿能打什么仗啊，那就没戏了。所以说目前只能这样，我同意啊。主要是当初冷战结束大家都松散了，对啊，以为这以后就是天堂了。很多国家冷战后你看他跟我一样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整个国防产业都荒废了或者减产了。 因为那东西它不产生利润，你国家等于往里是白掏，而且一到时候它也有保质期啊，一到过期你还得花钱拆它，说心理上更是放荡不羁，现在要需要调整的是时间和金钱。另外冷战之后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确很多人也赚到了钱，不管不顾国际道义和国际政治，只顾着自己赚钱，眼下呢先停战争，先恢复经济生机，这个我是同意的啊。您说的这个观点呢我认为非常理性啊，希望小泽他们能听到您的这番话啊，我认为四个字儿可以说了，苦口婆心了。自由之路，自由之路啊，我最近呢我在 YouTube 上在看这么一个博主，他就叫自由之路，一家三口在欧洲那边开着他那面包车在那来回转啊，有时候会看几眼，我还觉得很有意思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位朋友。说布达佩斯备忘录得到落实了吗？新的安全保障能得到有效实际的执行吗？啊，说克拉斯诺夫川普同志可信吗？啊，这就是这段话了。我希望呢大家去看一看布达佩斯备忘录，那个呢是比较虚的。啊，那个呢还都是一些原则性的承诺。现在呢如果要是搞一个打引号的北约第五条，那里边就要有一条一条实际的措施了。你要动了乌克兰，大家呢会给乌克兰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就享用北约的那个条件了。你欺负乌克兰我们全上，是不是这么一个概念？这事儿要把它写清楚的，要变成契约的。所以要不然的话，那次我们把核武器给扔了，那这次呢那不能轻易的点头的。所以我认为泽连斯基他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的啊。还是那句话，你说这400换400，这是我的方案，我认为这是小泽他们能够妥协今天最大的幅度了。村松进说篮球，澳大利亚90-89胜了中国啊！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太太我们俩还看了这个集锦，因为这种篮球这种水平的啊，澳大利亚好多厉害的高手也都没回来啊。新西兰呢，我们也一样，半决赛输给了中国，但是也有在 NBA 和欧洲赛场打球的。你比如说那个阿达姆斯啊，我们那个长得跟那个海王似的，那位大哥。没回来嘛，那要回来那中国跟他没法打。新西兰有大概还有一个在哪个队的，在波士顿队有一个，我们这儿在 Gibson 那个城市的一个，也是一个中锋大胡子啊，也是一个新西兰人。新西兰大概在 NBA 有两个中锋，有一个后卫，在欧洲大概反正凑成这么一支亚洲的豪华版的球队是完全没问题的。可是这些人基本不回来打奥运会啊，打奥运会回来，像这种亚洲杯人家不回来啊。中国队打得不错了啊，这帮小孩呢，这个我精神面貌各方面很努力啊，打得也很拼，我认为还挺好的啊。英超开了啊，我相信呢，所有我们这些朋友们的节日也都开始了。我下边再等等 NBA， 等 NBA 这一开，每天晚上我这就进入快乐时光了啊。Will 到最后大概率还是就地停火，向南韩、北韩，普京是不会答应的。就地停火这件事儿，本来是这次去之前，川普他们的调解。就是以现有战线停火，他是不会答应的。他一定想要顿涅斯克的那个钢铁堡垒的那一部分。这次呢，我认为交换的话，可能会让出一个缺口来。都给他，那不可能啊！可能让一个边上的一块地方，然后你把苏梅和哈尔科夫那400公里给我啊，这个是有可能啊。Michael 还是二战前埃塞俄比亚国王说的那句话，今天被打的是我们，我们完了，明天就轮到你们。或者像二战前张伯伦所说的，捷克答应了，答应吧，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希特勒，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和平的时代。这是下飞机啊， 挥舞着那些纸啊，终于答应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和平的时代。当时就有议员提名让张伯伦和希特勒两个人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啊，当时真有这样的人给推荐了啊。当然了，后来张伯伦老头最后他的余生啊，活得也是很郁闷了啊，抑郁而死吧，也可以这么说了啊。这个呢，你想走到街上，老百姓什么的，人家戳戳点点，你怎么回事儿 ？K 说，停战的前提就是先把各自的利益分配妥当。乌克兰就是被拿来讨价还价的条件，国际政治的残酷与现实。这些年来是为弱势国家敲响了警钟。什么道义就滚一边去吧，就是利益摆中间。特别是今天我看到了卢比奥啊，慷慨激昂的在驳斥，他接受了两个媒体的采访，嚯，都不让对方说话啊，在那儿喷。那你要停战，你怎么能制裁他呢？你现在要停战，是不是得找俄罗斯啊？那这时候谈制裁是不是捣乱？然后，那俄罗斯你要让他停战，你一定让他得到点什么，他才能停战。这是美国的国务卿说的话。这是在二战之后形成了世界新的国际秩序，形成了联合国宪章之后，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国务卿和美国总统说的这样的话，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有朋友也发出您这样的感慨，完了，又回丛林时代了。我是同意的，二战之前那就是大炮和炮舰，就是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呢，那时候就是靠谁的炮筒子粗，谁话说话就口气就大啊！当时都是这样的一种丛林法则，是这样的。二战之前是这么回事，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可是二战之后我们反思了，我们搞两次大战，杀的尸山血海，人类文明快玩完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聚到纽约去，在联合国大家又搞了这么一套东西，我们以后不能这么干了。从那天开始，我们建立了一个叫现代文明的东西。所有的现代文明就是从那以后来开始的。就您刚才说的啊，什么道义啊，所有的国际政治都是建立在这些东西基础上的。结果现在这个要玩完了。你连美国你都说的是丛林的话，那你还谈什么现代文明啊？那这个就无从谈起了。那现在习近平他们的国际扩张，普京他们的国际扩张，现在全有合法性了，全有合法性了。那这东西都可以谈，那还有什么不能谈呢？又退回到了丛林，利益摆中间，这国家就这世界就不太平了，就没戏了。本来好好的呀，咱们大家跟着马斯克一块儿上火星了，咱们搞搞人脑对接了，咱们搞搞人工智能了，咱们把月亮先把它拿下，对吧？到月球那儿，咱们先把太空出发站，咱们先把它布上，然后周围的几个星球咱们搞一搞，这不挺好的吗？咱们开始殖民宇宙，最后呢，又退回到二战之前，这几个土老帽现在天天又在这折腾这些破事儿。把钱又花到这儿，然后%GDP 的3-5又去搞军费，又去在那儿搞这些愚蠢的这些行为，那你说怎么办啊？那没办法，就这样吧。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